一个问题，十一。做试管婴儿是因为想要一个孩子，还是不愿意接受自己是生殖无能？作者 Emma。 2013年5月26日，我拿到一份生殖中心胚胎移植报告。一张黑白的打印照片上，有两团像是金鱼刚吐出来的圆形泡泡，它们挤在一起，颜色比周围要深一些。看到报告上备注着811，我一脸茫然地问医生这是什么意思。医生解释说，数字代表胚胎的评级，精子和卵子在体外培养皿结合后大约第三天会发育并分裂。如果像这样分裂成8个细胞的胚胎，一般认为质量是不错的，具备移植回体内的条件。这是儿子人生的第一张照片，不是湿漉漉皱皮肤的小老头，不是涨红着脸酣睡的新生儿，而是医生说的一个评级，一团泡泡。当我看到他在处方上写下继续用药4个字的时候，我知道这意味着还要在肌肉开始发硬的两只手臂上继续打很多很多天的针，吃瓶瓶罐罐的药，以及接受他们最新推出的辅助中医针灸。想到这里，我有种说不出来的焦躁。在那之前的3个月，我还不知道什么叫试管婴儿。我甚至天真地以为，所谓取出精子和卵子在体外受精和培养，再放回妈妈子宫的这个过程，是在一根透明的试管里就能完成的。只要我们夫妻俩思想上能接受，钱能凑齐，就没有太多技术问题。直到医生告诉我，根据彩超和抽血结果，我两边卵巢的基础窦卵泡数加起来不足8个。激素水平显示卵巢功能早衰。简而言之，我的种子质量低下。然而比种子不良更糟糕的是，我的土壤环境更差，有宫腔粘连和囊肿等迹象，且因为衰退的速度太快，不适合做手术，不然会加剧宫内环境的恶化。而我竟然对早衰浑然不觉，没有疼痛，没有不适。如果不是那些刺眼的名词和指标，我都不知道30岁的身体已经被快进到了40岁，且情况只会随着年龄增加越来越糟，不可逆转。我等于直接被宣判生殖无能了。也许是因为情况不乐观，我很荣幸地立刻被转成由院长亲自定方案的病人。这个被誉为生殖科界全国排名前10的女教授，一边盯着电脑屏幕，一边听助手汇报了我们的情况。她翻开桌上厚厚一叠资料，很快抬起头来，甩了甩其间的烫发，声音异常洪亮地说：别担心啊，小姑娘，这不算什么，别愁眉苦脸的。我们这儿40多岁的大姑娘多了去了，人都好好的，打起精神啊。听护士们说，院长一向是这样风趣飒爽的女强人，她几乎称呼所有的病患为姑娘。我想她一定很懂得每双焦灼的眼睛背后那份浓浓的焦虑，有她亲自指导，或许我还有几分希望。很快他安排了超长周期的治疗方案，给我讲解了流程和注意事项。我没有太关心治疗需要付出的身体代价，比如促排卵对卵巢的过度刺激，取卵时有可能损伤周围的器官，提前更年期等。老公甚至都没有去询问整个周期所需的5位数费用，我们唯一关心的是成功率。实际上，能够走到胚胎移植这一步，已经算是成功了一半。 有多少人在前期打针促排卵的过程中，因为卵巢被过度刺激而不得不停下来休养？有多少人因为宫腔环境复杂需要提前做手术？又有多少人因为精子卵子质量不行，即便取出来了也没办法培育出可移植的胚胎？还有更多的人即便怀上了也因为各种原因胎停。所有踏上这条路的人都像在玩飞行棋，一开始大家奋力起飞，一架接着一架，渐渐的飞机越来越少，不幸被击落的不得不返回起点，一切重来，不想再玩的就永远离开了棋盘。拿着这份胚胎移植报告的时候，我很清楚，疗程越往后就越接近那个被称为开奖的日期，意味着可以借助医学干预的手段将越来越少，光靠自己那片贫瘠的土壤是种不出什么来的。我没有返回起点重新起飞的心理准备，因为和别人不同，一旦失败，我的游戏就结束了。医生早已习惯了患者复杂的表情，他一边打印处方单，一边补充道：你可以用生土豆片敷针口，怀上了的话，这针还要打个把月呢，得养着，不然硬了就打不进去了。鸡蛋可以多吃啊，一天七八个都可以，鱼不要吃。那万一怀不上呢？我追问，老公在一旁扯了扯我，余光仿佛看到他苦笑了一下。医生顿了一下，看了我们一眼，说：你们这次只有两个胚胎是成功的，没有冷冻胚胎，想接着移植是不可能了。如果怀不上，就得养着，让卵巢休息几个月，再做方案。看来，我们的机会真的只有这唯一的一次了。孤注一掷用在赌场上可以说是冒险，但用在这件事情上，只能说是命了。我的手微微有些发抖，赶紧在手机备忘录敲下了土豆、鸡蛋、鱼这几个关键字。他们看起来好像只是我为了要准备一顿寻常的晚餐，去超市买菜前列好的购物清单。我和老公十年前结的婚，要是从大学算起，我们认识已经快20年了。这样的爱情长跑，谁没有相看两厌的时候？我记得那几年每到周末，我们会努力地策划各种节目，然后因为困、累、懒得动、没意思等理由，索然无味地在逛街、看电影、吃吃喝喝中度过一个又一个假期。我们也会拌嘴，通常都是琐事，有时候根本不明白在争什么，甚至会怀疑婚姻生活的意义。因为过腻了想要一个孩子，这样的概括似乎有点武断。但可以肯定的是，在要孩子这件事情上，我们并没有受到来自长辈或者社会的压力，更多是因为我们自己内心某种说不出来的恐惧，对维持一段稳定关系的恐惧，对不懂得处理负面情绪的恐惧。刚开始在医院接受生殖能力评估的时候，看着一堆让人略为尴尬的检查项目，我还会没心肝地开他的玩笑：肯定不是我，信不信八成是你拉的后腿。他故意翻了我一个白眼，回呛一句：要是早知道这么难怀上，以前就不用浪费钱避孕了。两个人坐在检查室外的长凳上，跟局外人似的笑出声来。我这才留意到，这家面积不大、人来人往的生殖科医院竟是出奇的安静。没有絮絮叨叨的老人，没有追逐打闹的孩子，一切都静悄悄的，好像 怕惊扰了彼此脆弱的神经。译文有声，把世界读给你听。